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，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。
有你呵护，我是幸福的；有我陪伴，你也是幸福的。
亲爱的妈妈，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，与幸福有约。
听众朋友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现在很多中国家庭第一件大事情。对于新手妈妈来说，生育和养育孩子都是第一次，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能够培养成最优秀的人。一个叫做秀子的日本妈妈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女儿，而孩子的优秀是由于妈妈的七条独门秘籍所造就的。在今天的母亲节特辑《幸福的约定》节目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微多的文章《真正的好家庭一定是拼妈的》。我曾经花费很多时间去研究早教知识和孩子的吃穿用度。应该说，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，当今社会对早期教育的重视被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发达的网络和物流也让孩子成了世界的宝宝，可以随时用来自世界各国的最优的产品。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说，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当我给孩子买很贵的用品和玩具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很不错的妈妈，顶着生活压力给孩子提供了我所能给的全部。但是我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。我们这么重视早期教育，那为什么这个时代多的是工匠而非大师呢？多的是明星而非恒星，多的是巨富而非贵族呢？我们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孩子身上，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，最贵的玩具，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叛逆、孤独、偏激的不快乐的孩子呢？而在古代，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时候，甚至在战乱动荡时期，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大师辈出、群星闪耀的，不是吗？经过长时间的反省和思辨，我发现这个问题产生的最大原因可能就是妈妈的缺位。最大的缺位妈妈群体就是留守儿童的妈妈。据统计呢，我国有6000多万的留守儿童，这就意味着有6000多万的孩子享受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。在严重缺失父亲母亲的亲情、经济条件不佳、无有效管束的环境中孤独散漫的成长，这些让人心疼的孩子如果凭自己的本性和造化走上正路，开创幸福人生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但我知道，即使实现这个最好的结局，他们内心的那个巨大的漏洞也是永远 填补不上的。排名第二的是职场妈妈，很多妈妈三个月产假一过就奔赴职场前线，把孩子丢给后方的老人或者是保姆来照顾。为了更好的工作，没有后顾之忧，很多人早早地给孩子断奶。比留守儿童妈妈强一点的是，他们会每天或者是每周回家陪一陪孩子，但是扣掉了做家务、玩手机、休息的时间，实际陪伴孩子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。排在第三位的是不懂得正确陪伴方式的妈妈。这些妈妈可能是全职妈妈，看似为了孩子牺牲了职业前途，终日围着孩子操劳，但是要么不懂得科学早教知识，陪伴质量不高，要么就是太迷信各种早教言论，用力过猛。这些妈妈会成为孩子的保姆、陪读、导师、教练，就是没有成为他的妈妈。当然，我这么说并非是指责，只是提醒。首先是提醒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重视。曾经看到有一种说法，日本人的孩子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妈妈亲自带的，中国人的孩子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老人和保姆带的。这样长期下去，中国的国民素质和经济水平跟日本会越差越多，深以为然。中国的妈妈在成为合格妈妈的路上有太多的阻碍，太多不利的因素，生活压力、工作压力、家庭压力、性别歧视、生育歧视，哪一个阻力不是靠自己拼了命去推开？哪一个问题不是靠自己的血和泪去解决呢？当然，希望社会、企业和家庭可以多给妈妈们一点理解和支持，这不仅是关系到家庭稳定和谐、孩子健康成长的小事，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大事。其次是提醒妈妈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，重视亲子时间，提高陪伴质量。在大环境还没有彻底改变之前，我们还是可以努力不成为第三种缺位妈妈的，对吗？那么什么是正确的陪伴方式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，不管平时多忙，职场妈妈还是要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来陪伴孩子，不管是两个小时还是20分钟，不管是早起时印在孩子额头的吻，还是下班时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只要你有心，你总能找到向孩子表达爱意的机会。同时，请尽量给孩子一些没有电视和手机等干扰物的全身心的陪伴，这种心不在焉、不在状态的陪伴比你缺席还要伤害孩子的感情。想想你约会时对方频频玩手机的感觉吧。第二个就是不必24小时亦步亦趋紧盯孩子的一举一动。跟职场妈妈比起来，全职妈妈有很多的时间跟宝宝相处，但是注意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即使再小再依赖你的宝宝，他也需要有发呆、安静、自娱自乐的时间。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空间，放上他喜欢的书和玩具，让他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己支配。第三个就是不要将孩子隔绝在正常生活之外。有些妈妈认为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是苦役，不仅自己做起来怨声载道，而且因为心疼孩子而拒绝孩子参与，只要求他去一边看字卡、看早教动画，觉得那才是正事。其实，在孩子眼里，生活里的内容远比动画片里丰富多彩。让他们看到一个唱着歌做家务的妈妈吧，同时也鼓励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不仅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，也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理能力。 第四个就是不要站在大人的角度居高临下的替孩子安排生活。不要因为你是钢琴天才，或者你觉得学钢琴高端，就安排孩子一定要走这一条路。不要因为你买得起最贵最好的玩具，就不允许孩子对泥土和蚂蚁而感兴趣。不要把你的梦想强加给孩子，也不要嘲笑孩子努力的方向。第五个就是在早教理念上不要盲目的跟风。我们学习早教知识，不是为了一股脑用在孩子的身上，而是要不断的帮助我们思考和研究更符合我们自己孩子的方法。且不说现在很多早教知识真假难辨，就算是再科学的知识也是纸上谈兵，落实到千差万别的孩子身上，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。有个妈妈盲目相信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，在孩子摔倒和遇到困难的时候从不施以援手，最后孩子在幼儿园挨了打挂了彩也不会跟妈妈讲，因为在孩子的概念里跟妈妈说了也没有用，他也不会帮助自己的。孩子的心里是多么的悲哀呀。第六个就是不要过度的安排孩子的生活。有个妈妈跟我说，她给孩子报了7个早教班，每天都要上不同的课。我不反对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孩子报早教班，但我反对过度安排孩子的时间。家长一定要明白，早教班最多是提供一个能亲子互动的环境，并不负责替你把孩子培养成天才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是你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和质量。对孩子而言，有着丰富的玩具设施的早教机构比不过有着丰富资源的大自然。被动灌输不如内在成长，孩子对自然和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好奇心，以及你在指导下产生的观察、想象、思考、探索这个完整的过程，才是真正最好的教育。第七个就是做好自己比管好孩子更重要。你希望孩子爱看书吗？那请你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阅读。你希望孩子尊重交通规则吗？那就请你不要闯红灯。你希望孩子积极乐观吗？那请你面对生活的磨难不要轻易的抱怨。你希望孩子学会担当和责任吗？那请你做错了事也向孩子郑重的道歉。你的言行举止，你的生活态度，不仅直接塑造孩子的品行，更将永远影响孩子的一生。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做一个100分妈妈。当宝宝小的时候，我们无微不至，不辞辛苦地照顾他，但比这更难的是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们学着适当的收回自己想要照顾他一生一世的手。无论你自己多么追求完美，事业多么成功，在孩子那里，请克制自己，不去做一个100分的妈妈，而是要做一个积极的引导者，耐心的陪伴者，坚定的支持者，给出孩子自我成长的空间，让他自己从正常节奏的生活中受到正常的教育，包括差错、挫折和失望。现在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话题，古代的那些伟人的母亲，他们大多足不出户，甚至是目不识丁，他们没有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，没有高精尖的教育器材，没有各种用途的启智玩具，为什么却能教出千古流芳、成就卓著的人物呢？我得出的结论是，教育这个东西，无论形式如何变，核心的内容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往往趋之若鹜地去追求最昂贵、最华丽的形式，却忽略了最核心、最重要的东西。三千择邻，断机教子，桃母教子，岳母刺字，在这些历史故事的背后， 往往站着一位平凡到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母亲。她们眉眼温柔，语气平和，又颇有主见，意志坚定。她们吃苦耐劳，勤俭持家，但又明辨是非，深明大义。可以说，正是她们的言行举止塑造了灿若星河的华夏历史，正是她们的柔弱臂膀托起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。最好的教育智慧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，就在妈妈和孩子相处的点滴时光里。好妈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急缺的人才。
有一番情胜过海枯石烂的誓言，有一种爱超过爱情故事千万篇，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悔，有一种期待历经沧海桑田总不变，日出月落
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，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。
有你呵护，我是幸福的；有我陪伴，你也是幸福的。
亲爱的妈妈，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。
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母亲节特辑，与幸福有约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《与幸福有约》，我是尹环。上期节目，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美国心理辅导医生蛋炒饭妈妈的文章。培养让孩子快乐的能力之一，培养孩子的自制能力。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谈谈培养让孩子快乐的能力之二，如何培养让孩子承受失败的能力。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避免失败，那么如何在失败后重新站起来呢？这就是每一位家长需要培养孩子的能力。一些父母们几乎对孩子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有求必应，生怕孩子吃亏受苦，恨不得把孩子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得水泄不通。我的妈妈常对我说一句话，我犯过的错告诉你，你就可以避免再犯同样的错了。殊不知，有些错一定要孩子自己犯过后才会不再犯，有些成功一定要孩子经历过许多失败后才能获得。如果父母不让孩子在无伤大雅的小事上尝试失败，那么他们就是在扼杀孩子成功的可能性。我的一个客人，银行高管，年薪七位数，却经常出差，因为不能常常陪伴他的两个孩子，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满足孩子的要求。最夸张的是，当他13岁大的女儿为了追求一个男生，要求他办一场生日宴会，然后给那个男生的妈妈打电话，邀请他来参加时，他虽然觉得不妥，但还是习惯性地满足了孩子的要求。后来女儿19岁时，因为无法忍受男朋友劈腿分手，而吃安眠药自杀了。 外一个高官的孩子，其实才华平平，但因为他爸爸的原因，在学校甚至市里总是有出风头的机会，钢琴奖、朗诵奖、设计奖、绘画奖、书法奖，特长横跨各个领域，奖杯拿到手软。后来出国读书，他爸爸的手伸不到那么长了，需要拼本事、真枪实弹的比了。这时才发现，其实自己什么都不行。曾经人人口中的全能王子，如今变成了什么都会一点儿，却什么又都不精通的普通人。一蹶不振之下，开始吸食了他人生的第一口毒品。这就是当今社会所说的草莓族。当一个孩子总是被满足时，他会觉得人生理所应当这样称心如意。当他总是被保护，没有品尝过摔跟头的痛，没有经历过失败的磨练，以至于挫折和伤害只是传说中的可怕猛兽时，这个孩子开始害怕面对失败，害怕失去顺利的人生。只可惜，没有人能够永远避免失败。你有很好的工作吗？但可能你会情感空虚。你很有权力吗？但可能你没有真正的朋友。你很美丽吗？但可能你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健康。你看，生活中总是有让人觉得受挫的地方。如果想要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，一定要早早让他明白，失败是常态，但绝不是世界的尽头。那我们应该如何从小培养孩子承受失败的能力呢？首先，我们应该更看重努力的过程，而不是能力。一个全班第一名的孩子，很容易听到这样的称赞：这个孩子学习能力很强。而很少会有人对一个通过努力使自己数学成绩从50分考到70分的孩子说：你的学习能力很强，因为你知道怎样分析自己的弱点，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成绩。你看，在很多父母眼中，不论孩子多么努力，只有成功才表示有能力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意识到并在具体事情上称赞孩子的努力。美国一项关于幼儿早教的研究中发现，这种称赞不但更能激励孩子去争取获得成功，还能更加使这个孩子相信自己可以成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孩子已经花了很多努力，却最终仍然失败了，父母千万不要告诉孩子，下次再努力点就可以成功了，否则他们便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，并最终成为一个因为害怕面对失败而畏手畏脚、一事无成的人。相反的，让孩子知道你看重他的努力过程，你为他的努力感到骄傲，其实这是对孩子最好的帮助。其次，我们要肯定孩子的价值。有一年，我在中国做了一个简单的小实验，我们随机找了91个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来填一份问卷。问卷上面有2个问题：一，你是无条件的爱孩子吗？二，你的孩子知道你无条件的爱他吗？同样的家庭，我们也给孩子发了一份问卷，上面有3个问题：一，如果你考试得了100分，你爸爸妈妈爱你吗？二，如果你考试得了70分，你爸爸妈妈爱你吗？三，如果你考试得了40分，你爸爸妈妈还爱你吗？调查的结果是，大多数家长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，这点是肯定的。但是，当孩子的成绩不够理想时，孩子们大多数认为父母不会爱成绩不好的他们。这份问卷的答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大部分家庭在肯定孩子的价值方面做得不够，以至于孩子认为父母对自己的爱是根据自己的表现， 表现得好，爱得多一些；表现不好，爱会减少。这是很让人担心的一个认知，因为父母的爱是孩子对自己价值认知的基础。一旦父母的爱和孩子的表现挂钩，孩子便会为了获得最多的爱而避免一切可能失败的表现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很多青少年客人中不乏学霸天才、全额奖学金获得者，他们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，却在我的工作室泣不成声。因为他们有的已经是世界500强公司的高层管理者，却仍然在寻找自己的价值。让孩子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考多少分、赚多少钱、长得漂不漂亮、做怎样的工作等外在的事物。如果孩子的价值建立在外在的事物上，那么他对自己的认知是非常不稳定的，也是非常不安全的，因为外在的事物随时可能被改变和失去。这样孩子便会被不失败这个定义他价值的名词囚禁起来，在生活中如履薄冰。父母应当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习惯，反复地让孩子明白，你对他的爱不会因为他的表现而改变半分。让孩子明白，即使他犯错误受罚，他还是被爱的，他的价值并不会因为错误的行为而被贬低。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被上帝创造时的奇妙可畏，在于他是一个有灵魂、有思想、有喜好的独立个体。当一个孩子对自己的价值有正确认知时，他便不会惧怕失败，因为他作为人的属性不再被成功或失败而定义。
为什么你从不愤怒，当别人都不能忍受？为什么你从不抬头，一双手握不成拳头？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，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，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，多少年心酸你都尝过。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，我好想抹去你心底的伤痛，我要你知道，没有你也就没有我，我要你明白，你是我心中的